有趣。刚电脑忘了，现在他在关机。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趁着这个电脑，电脑不听话了哈，我再重新开一下。我感谢主哈，那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国语堂来证道哈，感谢主，因为受到邀国语堂还有金传道你们的安排，让我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哈，非常感谢主。那今天我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就是基督的爱。那么有没有看过这一部影片？这个是印度话哈，印度话叫做巴加迪，我不晓得发音对不对哈，就是巴加迪巴加港哈，它翻译起来中文翻译的名字叫做带他回家，带他回家。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在讲说，就是在巴基斯坦，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跟印度他们，是世仇嘛，最近不是他们那个印度控告巴基斯坦说恐怖攻击哈，杀了他们好几个人哈，所以他们现在就两国的情势就升高哈，就打起来了哈，所以这部影片呢，其实是在应该是在两三年前拍的哈。那么这部影片是在诉说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不是战争的故事哈。因为这一个男主角叫做帕旺这个女主角背着了这一个小女孩叫做。应该是叫做哈尼塔还是什么这两位他们从不同的国度当中他们相遇哈。那么为什么会相遇呢？就是因为这个小女孩有一天她妈妈就是想要到印度去一个城市要去采购，那么就带着这个小女孩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是不识字又不会说话他听得到，可是他是哑巴，那就带着他。但是在这一路上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让他们两个就走散了。所以在满满的人群当中呢，这个小女孩也不知道要怎么来找她的母亲，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去因为过了边境哈，那护照什么的都没有，都在他妈妈的身边哈，所以他就走的过程当中呢，就让这一位男主角叫帕旺哈，他就无意中发现，那好像是救命稻草一样这个小女孩看到他好像救命稻草一样，就紧紧跟着他不放哈，这个男主角就。本来是想甩开他哈，因为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从哪里来，可是这个女孩子看到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哦，怜悯的心肠哦，纯洁的一个心肠，所以他就紧紧跟着他哈。那后来呢就因为这个男主角这个帕旺就触动了他的那个内心哈，那么他就想这个小女孩到底是从哪里来，她也不会讲话，她也不识字她也不知道要如何问起，所以呢她就决心要帮助她，让她回去，她就不惜代价，真的是要让她回家，然后跟她的家人团聚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来找她回家的路那么在这一条寻亲的道路上啊，真的是没有方向，所以呢他们两个就是在迷失在广大的印度的街头直到有一天呢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叫做 沙依达啊，他就看到了那个巴基斯坦有人在街上哈、跳巴基斯坦的舞，所以他就因为是很熟悉嘛，所以他就上去跟他们一起跳。然后后来这个男主角就发现，原来他是巴基斯坦人，他不是印度人啊。那因为他不喜欢穿印度人的服装哈、那个男主角给他要穿印度的服装，他不要哈、他喜欢穿巴基斯坦的服装，所以他发现他是从巴基斯坦来。世界这么大啊，两个国家又是世仇敌对的国家，那么他怎么样能够把这六岁的小女孩带回家呢？所以他就想尽了办法，他就走一些不合法的路了哈，就认识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其实是骗他哈，帮他办护照签证，结果差一点就把这个沙依达这个小女孩差点迈入火坑哈，后来他发现哈，及时赶到才把她救出来，那么男主角就想，那怎么进去巴基斯坦呢？没有护照，没有签证，那他就用一些人的其他的方式，用偷渡的。然后偷渡进去了以后呢，后来真的被抓到了。被抓到以后呢，他不愿意隐藏自己的身份，不愿意说谎。他说他自己的是印度人，他也承认他是自己偷渡的，就真的被抓起来，然后巴基斯坦人把他当成间谍，然后他就趁机就逃了，逃了以后又被通缉。可是，在奔往那个小女孩这个的故乡过程呢，他又被通缉，被警察追哈，好不容易真的是到达了目的地，然后可是这个时候呢，却碰到警察在半路临检。那么这个男主角帕旺呢，为了要保护小女孩不被警察逮捕，那这中间当然有一些插曲哈，后来就是有一个巴基斯坦的记者碰到他们，然后就知道这个帕旺要帮助他国家的一个小女孩来寻亲，所以他就跟着他，然后报道他的故事哈，就记载他的故事。那这个帕旺被抓了以后呢，他就拜托记者把他送回去。那记者也不负所托，真的把他送回家了，他全家人就团聚了。但是这个帕旺呢，被抓了，他被当成是间谍，所以被严刑拷打，受尽更多的痛苦。不过他心里很安慰，因为这个小女孩沙依达已经跟家人快乐的团聚在一起。那么这个男主角帕旺呢，在一路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颠沛流离哈，费尽了非常千辛万苦，终于他如愿以偿了，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小女孩能够跟家人团聚。我们看见呢，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哈，他所描写的是什么呢？他所描写的就是说两个敌对的国家的一个故事。可是这个男主角他不顾这个两个国家的敌对仇视，还有众人的逼迫威胁，他仍然要把小女孩送抵到他的家人的身边，而且他真的是出于真心，他真的是爱这位小女孩，把她当成是自己所亲生的女儿一样。那么但是这个故事当然这个作者哈，没有让悲剧就画在那里，他就是用喜剧收场。后来就是关他的人，这些警察了解了，因为那个巴基斯坦的记者把这个故事的过程把它公诸于世，所有巴基斯坦的人都了解这个真相，所以他们就起来说要释放这个男主角帕旺，因为他真的是无辜的。后来他真的就回到他的国家印度去了哈，是以喜剧收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的经文在《语无所述》的第二章呢， 说到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我为什么用刚刚那个故事来做一个开场白呢？因为故事的男主角非常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经文说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如果把舍了自己放在前面，然后基督爱我们，当然也可以讲得通，但是就是因为基督爱我们，他愿意舍自己，当成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其实这一条路是非常的漫长，也非常的艰辛，也非常的痛苦的。这位男主角盼望因着爱，他不管这两个国家如何的敌视，种族如何的歧视，宗教如何的对立，人们如何的仇恨等等的这些问题，他就是愿意不惜任何的代价把这个小女孩撒希达送回到他的故乡。那么其实我用这一部影片来开场牌，其实也是讲到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一节，说到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哈。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里讲基督的爱是爱我们什么的爱？到底的爱。基督有没有因为他在2000多年前钉十字架，他爱我们，他或者他在2000多年前他讲的这句话，他现在没有爱我们呢？没有。这里说什么？爱是爱我们什么？到底。到底是什么呢？到永永远远。耶利米书说神的爱是爱我们的爱是什么？永远的爱。所以这句话其实可以表达说，基督牺牲的爱是牺牲到底的爱。基督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不会就不爱我们了。这个爱到底的爱是说不包括任何条件的，不讲任何你现在的任何的情况的，你现在是有多烂是有多好都不管，就是基督就是爱你，爱你到底。爱你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呢？爱你到底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引领回到爱的天家去，爱的天父那里。所以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让基督的爱引领，并且让基督的爱进入我们的心呢？有的人是拒绝基督爱他们的，有没有很多，对不对这些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他们是拒绝基督的爱的。但是要怎么让基督的爱进入我们的心呢？其实第一步在经文当中就讲到说要效法上帝。所以以第五章的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它是一个连接词，它是把第四章的32节跟第五章的第一节这两节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应该一口气把它念完哈。这里讲到说，所以你们要怎么样。那么在第四章的32节呢，说什么呢？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
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里讲到这个蒙原文是所爱的意思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交叉的来看，交叉对照来看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我把它做成这个表就是当我们愿意效法上帝的时候然后对照在基督里这两段经文是有对照的，效法上帝 在基督里，然后以恩慈相待，哎，存你们的心，彼此饶恕，是对照蒙慈爱的儿女。如果我们把它对照以后呢，我们会惊然的发现，原来要效法上帝必须在哪里呢？在基督里。原来要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必须要有什么呢？恩慈，要有怜悯的心，要彼此饶恕。这个门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所爱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成为神所爱的儿女，那么我们就要效法上帝。那么要效法上帝，我们就必须要在基督里面以恩慈、怜悯、饶恕的心来彼此相待，并且也要用如此的心肠去对待我们四周围的人。经文是说，正如同神在基督里待我们一样。为什么说神要在基督里待我们？如果跳过基督里，神直接爱我们，不是一样吗？为什么要说神在基督里啊，如同神在基督里待我们？我们刚刚如果到前面那里就讲到说，基督的爱是爱我们到底的爱，基督的爱是把他自己当成什么馨香的供物和祭献于神的。所以如果不是神，不是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当成馨香的祭物献给神的话，那么基督的上帝的爱能不能临到我们呢？临不到我们。所以这一段经文说，当我们先效法上帝的时候，上帝是不是直接来爱我们，他是透过耶稣基督所献的祭，他牺牲的祭，才把这个爱领导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切。他成就什么呢？其实在圣经里头，他有圣经有讲到说，他成就了除去了神的愤怒。因为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做基督徒了，但是我们还是仍然会犯罪，对不对？我们的思想会犯罪，我们嘴巴会犯罪啊，我们所做的我们都会犯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正如同神在基督里对待我们，那么在基督里头这里就会有生出了什么呢？慈，恩慈的恩慈，怜悯。恩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处处为别人着想，不伤害对方的意思。以前我们在日本宣教过哈，日本人有一个好处，有什么好处呢？虽然日本人我们中国人有那些历史背景，我们恨日本人哈，因为日本侵略中国但是日本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会常常会为别人想，他们做什么事的时候会先想到说，当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会伤害对方。然后他们会想很多，然后才会做下一步的动作。所以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很多好话啊。这个人虽然长得不很英俊，也不漂亮，但是会把他捧上天哈啊。日本人就有这个他们民主性哈，说得很好，但是背地里面说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哈。只是说在当面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人捧上天哈。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恩慈的意思，就是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要伤害对方。啊，怜悯的意思是什么呢？怜悯的意思就是有一种悲悯的心肠。悲悯的心肠就是例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我们知道某一个地方发生了大海啸、大地震，死伤无数，那么这种悲悯的心肠就促使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我们去参与救灾的行动，而不只是心里感到哀伤而已。这是怜悯。那么要如何才能让基督的爱进入我们的心呢？首先当然就是要效法上帝，以 恩慈怜悯饶恕的心来对待我们所有的人。其次呢，就如同第四章的三十一节所说的，要把一切的，我们一同来念，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你从你们中间除掉。其实这都是在说我们心里的罪，对不对？好，耶稣说，就是吃的东西，然后排出来了不会污秽人。耶稣讲的比较难听一点，但是从嘴巴出来的会什么？会污秽人，就是这些东西。好，所以苦毒其实是什么东西呢？苦毒是长期积怨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有恨，我们不把它马上解决的话，就会慢慢产生什么苦毒，一个毒素在我们的里头。苦毒也存在一些婚姻破裂或关系不好的夫妻，以及亲子之间的关系、婆媳之间的关系上。那么这种苦毒会蚕食我们的心灵，残害我们，到最后呢，不仅是害了我们，也会害到别人。这是第一样要从基督徒的家庭以及我们心中除掉的一个毒瘤。那么恼恨和愤怒其实是同样的。恼恨和愤怒就是说大大的生气。那嚷闹就是什么呢？嚷闹就是高声的叫嚷。最后可能就这两样可能就演变成口角相争，甚至到最后就是动粗殴打了，那个局面发生了。那么毁谤是什么呢？毁谤就是侮辱别人，说别人的坏话啊。那么恶毒是什么呢？恶毒也是阴毒的意思，就是就是在背后搞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破坏爱心的毒瘤，所以我们应该恳求神让基督的爱来化解我们与人之间的积怨怀恨。我们更应该恳求神让我们心中充满基督的爱，能饶恕人一切的过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应该饶恕人的过犯呢？因为这对我们有益处。如果我们饶恕人的过犯，这些的东西，这些苦毒的东西就不会积存在我们的体内。很多人很喜欢说最近一阵子有一阵子有流行什么什么排毒法，有没有？吃什么东西会排毒有排毒法其实我们基督徒也要有排毒排毒就是要什么？我们每天要排毒把这些不好的从我们内心靠着神的恩典把它排出去，好叫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那么基督的爱充满我们了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什么样？就能够以恩慈相待，我们就能够存怜悯的心，我们就能够彼此饶恕虽然昨天你说错话得罪了我但是不要紧，在基督里我饶恕你，我仍然恩待你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就能够更能够想彼此相爱。当我们的大家庭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说什么？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什么？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要离世之前最大的一个吩咐，给门徒的一个吩咐，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在那最后的晚餐，有没有耶稣洗了他们的脚以后，耶稣说我最后给你们最后的一条命令，新的命令，就是要让你们，叫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看到你们是我的门徒。那么耶稣的意思其实是说，当别人看出我们这个大家庭大家都彼此相爱的时候，那时候有没有人会羡慕呢？会啊，很多人会羡慕。如果有一个你是出生在一个纷纷扰扰吵闹不休的家庭 父母亲又是又是整天就吵吵闹闹的，你是不是不喜欢去回到这个家呢？一定的。那么你去你的朋友家，看到那父母亲那么相亲相爱，那么爱他的孩子，你就喜欢当他的孩子，对不对？啊，那同样的道理，当有人来到我们当中，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他就会被吸引。他说啊，我要来成为你们的一份子。所以，这里说，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神在基督里常常饶恕我们。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让基督的爱引领，并且让基督的爱进入我们的心呢？第二，我们要凭爱心行事。经文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第二节，请。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牺牲的供物，
献于上帝。
这里说也要凭爱心行事，这句话的希腊文是说也要在爱心里行事。那么这个希腊文爱，如果你有读过希腊文就知道我们中文的爱只有一个意思嘛，对不对？那希腊文的爱有四个意思哪四个意思呢？这里说也要在这要凭爱心行事，也要在爱心，就是你要在你做什么事都要在爱心里做的不要虚虚假假的。有一天有人也会发现说你真的不是在爱里行事所以是要真诚发自你内心的那么在爱里头，希腊文有四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人际关系的爱例如说亲情手足之间的爱那么第二个爱呢，就是情欲的爱，就是情爱感官刺激的爱那么第三的爱就是喜好的爱，例如喜欢或者友情这个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就是我们常讲的神圣的爱，也就是阿嘎贝的爱就是无条件牺牲的爱。我们看见这四种爱第一种人际之间的爱，第二种情欲的爱，第三种喜好的爱，这三种爱都是人与生俱来的爱。我们爱我们的家人，但难保他不会变心我们爱我们的爱人也是一样，也难保不会他不会变心。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但有一天他们会离世。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但长大以后他们会远走高飞。我们爱我们的名声地位，但有一天他会离我们远去。我们爱我们的工作事业钱财房产珍宝之事，但在百年以后终究会归到我们所不认识的人手里。甚至我们做好事的爱心，因为无法持续下去，过去的好不但会被人遗忘，说不定还会遭人翻脸埋怨。世间一切的悲痛的来源，就是失去所爱的，或者是得不着所爱的。当我们失去我们所宝贵所爱的，我们能不锥心泣血吗？当我们得不到我们所爱恋的，我们能不精神恍惚吗？若有所失吗？但是基督的爱并不是这样。在第五章的第二节经文中的爱，希腊文用的是 agape 这个字，也就是无条件的爱，也就是牺牲能无条件的爱。这种爱呢，在基督里也是在基督里产生出来的爱。离了基督，我们就没有这种爱了只有天然的那三种爱而已。正如第四章的三十二节所说的，说在基督上，神在基督里，上帝在基督里，这种爱不是没有理由这种爱是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不计代价，不怕被人得罪，无法估计，坚定不移，执着无悔的爱， 就如同第五章的第二节所说的，基督爱我们，我们再一同来念哈。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在新约的新圣经词典里头哈，他对这个神圣的爱阿卡贝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它是最崇高最尊贵的一种爱，这种爱把所爱的物件看得极其宝贵，就是有这种爱，上帝因为爱我们，因为有这种爱，所以他就看我们如同圣经说眼中的什么同人。我们是神所珍爱的，当人认为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不要气馁，不要心里难过，你要想上帝是爱我们，当成眼中的同人。你不爱我不要紧，你不把我看成宝贵不要紧，但是永恒的上帝，这位伟大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爱我如同珍宝一样，这就够了。所以神学家鲁伊斯认为，神圣的爱就是在上帝恩典之下舍己的爱。人真的爱呢，并不能自给自足的，是不是？我们能不能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啊我已经满足了，不能。你不能要求你的爱人，你的配偶说你爱我，因为我现在还觉得感受不到爱，能不能让你感到满足呢？其实也是不能。人间的爱只不过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如果我们想要让爱保持美好的品质，那么我们就会得要在基督里才办得到，也才能让爱永保新鲜甜美。当初你记得你们恋爱的时候那种新鲜甜美的滋味，但是到现在呢，能不能保存那些的滋味到现在呢？如果有的可以举手说啊，我还是保存了当初我们恋爱爱的时候哈那种新鲜甜美的滋味。我想现在可能没有一个人有了，所以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一个神圣的爱，而这个神圣的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追求、所要学习的。神圣的爱能完完全全满足我们人心灵深处的需要，也能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为什么当我们读完圣经，我们祷告悟性祷告以后，我们需要默想呢？有没有人祷告完了就说，主啊，我今天已经做好灵修的功课了，拜拜了，好就算了其实很多人忘了最主要的那一环，就是要默想。有时候很多时候你在默想专心专注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爱充满你的心，这是非常宝贵的正如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到，说我们再一同念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神圣的爱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确实爱我们，因为经文这样的宣告，而我们确实也是他所疼爱的儿女。有没有人信主到现在没有感受到基督的爱呢？如果没有的话，真的要求主说，主啊，让你的爱来充满我，让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确实能够感受你的爱。其实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确实是爱我们，而且源源不断的用他的爱来包围在我们的四周围，只是我们可能忘了，或者我们被这个世界很多事物我们弄迷失了，我们不能专注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取这个爱。其实神非常的喜欢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而确实我们也是他所疼爱的儿女。蒙这个字在希腊文是所爱的，也就是疼爱的意思。我们可以跟我们四周围的人这样说，你是基督所疼爱的孩子。 你是基督所疼爱的孩子。你也可以跟自己说，我是基督所疼爱的孩子啊。你要常常这样的说哈，我是基督所疼爱的孩子。也要跟别人说，你是基督所疼爱的孩子啊。当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你是基督所疼爱的孩子啊。这是对，也让他会吓一跳。哎，我对你那么不好哦，我骂你，你还这样的说我是基督所疼爱的孩子，他会不会住口呢？他一定会住口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哈，学会让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也充满我们的口。唯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爱的力量去效法上帝。也唯有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爱心去行事为人，并且活出基督爱我们的爱。唯有基督的爱啊，在基督的爱里头，我们才能够对这个世间的人事物的迷恋，这个大网里啊网罗哈、啊，其实我们都是被这个大网罗圈住了啊。就是我们对这个世间太迷恋了，对于人也好，对事物也好，我们都太迷恋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基督的爱。如果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头得到基督的爱，而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个大的迷恋的网罗。因此呢，让我们用极大渴慕的那个饥渴的渴慕来饥渴基督的爱。我想神愿意让我们能够来经历。有一对才华洋溢、曾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夫妻，他们这样见证说，他们的婚姻原本已经相处得水火不容了，而且是濒临在离婚的情况底下。因为太太得了忧郁症，然后后来又得了骨癌，因此呢，才能使他们的婚姻持续下去。这个见证真的很特别哈。那位姐妹这样做见证哈，她竟然这样说：感谢主，因为我得了骨癌，我的忧郁症就不药而愈了。她这样感谢主哈。那这位弟兄就见证说，他是如何照顾从得了忧郁症到得骨癌的妻子哈。这个过程，然后他们不是住在加拿大哈，他们必须花在他太太的医疗费上，治疗骨癌的医疗费要高达加币要32万。那他们家也不富裕，不是很富裕的。那么这股庞大的经济的压力底下呢，他们夫妻本来是已经濒临破裂的夫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竟然能够又在爱里彼此扶持，而且他们见证说，他们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完事谢恩。这是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渴慕基督的爱，而且基督的爱住在他们里头啊。后来他们的过程就是很曲折离奇哈，因为太太得了本来忧郁症哈，然后他们要离婚了，又得了骨癌，后来他们信了主，完全改变了哈。这是一个很特别、很奇妙的一个见证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里头呢，他们对基督的爱，他们就能够彼此相爱。他们虽然生活非常的清苦，但是他们却拥有无穷的喜乐来应付生活上种种的难处。从他们的脸上的荣光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对主耶稣的爱慕。正如大卫在诗篇里所咏唱的这个歌我们也会唱哈。除你以外，我们一起来念：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是的，让我们一起来这样说：除基督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基督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但愿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一生一世，用极大的一个渴慕来爱慕主耶稣。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让基督的爱来引领 并且让基督的爱进入我们的心呢？时间还可以，还够吗？不够了哈。最后就是我们要说感谢的话哈，因为最后的经文，讲到说我们要远离这些，然后最后有讲到说我们要说感谢的话啊。那么其实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不应该碰的东西啊，而且这些东西都是跟上帝的国、跟基督的国是无分的。所以以这里讲到说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那么其实在以我所书就说贪心，我们不要贪心，很快的带过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也讲到说我们这些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以这些都是不相宜的。圣经说我们总要说感谢的话，感谢的话就是符合我们在基督跟神国里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是公主，我们就是什么王子。我们这个宝贵的身份我们能不能把它彰显出来呢？那彰显就是我们要常常说感谢的话。所以第六节说不要被人虚无的话欺哄了，因为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世间的话，很多话都是欺哄我们的啊。现在很多诈骗集团，对不对？都是欺哄我们，要骗我们的钱。而且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的话也都是虚无欺骗的话啊。我们不要让他骗了，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啊，以免上帝的愤怒就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让基督的爱啊爱我们啊，因为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献与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让自己的言行举止真正的像基督一样。我们也常说主啊，让我的言行举止能够当成圣洁的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来献于你。是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就不能够活出这样的爱。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您，谢谢您这样的爱我们，使我们这不配的我们仍然能够今天仍然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今天仍然能够让你来不摒弃，让你来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实在不够，我们实在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相信你的爱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到最后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馨香祭物，能够献于神，好让我们的言语行止能够符合你自己的标准。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不够，但是我们相信你的爱能够遮盖我们，能够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能够激励我们，也能够使我们完全走到完全的地步，就像天父完全一样。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差事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杨牧师啊，为我们带来信心，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去感受基督的爱。